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你喜欢看电影吗？我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啊，好，也非常非常喜欢追剧，因为我觉得这个追剧跟看电影是非常划算一件事情。好，短短的两个小时，好，或是一集一个小时，你就可以看尽各式各样的人生。不过有时候看电影啊，我们比较像是在看热闹啊，就啊这个情节很有趣哦，这个场面浩大。可是对于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啊，以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的理解。但是呢，好，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好，就是周牧之老师所写的《亲密恐惧》，诶，我发现很有趣，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剖析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讲出来，我相信就算你没看过，你一定也听过，好，叫做《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我那时候这部电影我看完，可看完之后我觉得太荒谬了，这个女生感觉她也没做错什么事，为什么她人生倒八辈子的霉呢？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邀请到牧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电影的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机制的运作。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大来宾周牧之老师，欢迎。
Hello， 立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牧之老师为什么想问你一个问题哦？ 因为我认识很多心理师朋友，然后心理师也有很多是出书嘛， 对不对？可是你们在写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因为书里总要讲一些例子，
对，
或者讲一些故事，
是，
可是这个个案基本上可能不便透露，
对，
对，那你们会怎么做？
所以对我来说，第一个是我如果会写例子的话，我如果要写我的个案，
对，
我一定会先征求他的同意，
哦，
然后征求他的同意之后，我会告诉他背景相关我全部都会改掉，哦，只会留部分的细节，
对，
然后我全部写完之后我是会给他看的，
是是
是他看过他说没有问题我才会放进去，
哦，
所以因为我自己也会上节目干嘛的，所以我其实都有让我的个案知道，就是除非我有问过你或是怎么样，否则我说的例子多半不是你的例子，因为我因为其实很多例子东改西改，改一改听起来都很像，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后来像这一次这本书里面，我后来越来越不是用某一个特定的人的例子，甚至有些东西是可能是从一些电影的情节啊，或是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出一个例子的状态，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事情大家是大同小异，
对，
但是在那个大同小异当中，它的确又会有一些就是很我们人性很挣扎的部分，
对 对， 对。
然后所以在例子，甚至后来像近几年我很喜欢用电影，然后用一些故事，然后去分享关于这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对我来说这样的分享其实我会更没有挂碍，
哦，对对，太棒了。因为我自己在教报文写作，然后我有些学员他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就问到我这个问题，有些学员也是心理师什么，他们说可是这些个案万一例子我写上去人家发现，哎呀会自己对号入座怎么办，
对，
所以我说哎，你这个方法蛮好的，
是是，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你在书中比较多的例子你会用那种你我他，
对，
让读者自己带入，带入自己的情感，
然后我自己也会分享我自己的例子，你不能讲别人只能讲自己嘛
这的确是在写书上我们必须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啦，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OK， 因为我看你有这个节目就是在读这个灵魂脚本，
是，
就是大量的用心理学的概念然后去解析这些电影，
是，
对对，
电影啊或者是一些文学家啊，然后就基本上说以过世的为主，因为才不会来找我麻烦
我懂我懂，你好直白哦对，其实我觉得透过这样方式蛮好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些电影都蛮熟悉的，那因为你书里有专门就是在讲一部电影，就是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
对，
我们今天就聚焦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我那时候好像什么时候看啊，高中还什么时候看，
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看完我真的完全，
我们同届，我们同届，
对，我那时候看了完全一头雾水只是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衰 对不对？那你其实在电影里面有特别讲到哈，就是他本来是老师，对不对？跟我们一样是老师，
对。
就后来有一次呢，就学生偷钱，店家就在叫他抓出这个偷钱的学生，
对。
他就问这个学生呢、啊，然后这个学生怎么样呢？不承认嘛，
对。
就松子居然做了一件非常让我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竟然自己跑去跟店家说那个钱是他偷的，
对。
我当时一段真的没看懂，
对。
我想说，哎，为什么不是他偷的？为什么他要跑去承认？那也正因为他承认这件事，他后面才一连串这个蝴蝶效应呢、啊。
没错，没错。
所以他当时为什么要承认这件事？从心理学角度，我们怎么看呢、啊？
对，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完全不能理解，而且他不但承认是他偷的，他还去偷其他老师的钱来还给。这一个、
哦、
对，那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桥段，很多人说完全不能懂哎、欸，他要不他用借的嘛，不然就是怎么样之类的。
是，
不过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哦，就是像我前面就是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关于生存策略这件事，
是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对于松子来说。怎么样叫做他的压力情境，
对，
也就是我们生存策略这件事情，或是说讲亲密恐惧，不是你没事你就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是你平常没有压力的时候不会，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才会做出一些也许有的时候不一定这么合时宜的一些事情、
哦、
比如说像松子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在里面剧情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对他很重要，就是店家情绪也很多，
嗯，
校长情绪也很多，反正你就是把那个学生给我揪出来，然后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就对了，
嗯，
然后学生情绪也很多，
嗯，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说不是我偷的，你为什么要觉得就是一定是我？所以对于松子来说，他有很多很复杂的部分。第一个是我身为一个他的人设是一个听学生说话的好老师，
哦，
所以今天学生说他没偷的，我应该要相信他才对。
他维持他一贯的人设，
他的人设，他的人设，他的认知要协调嘛，所以他维持他一贯的人设、嗯。第二个是他其实非常害怕别人的情绪，
嗯，
当他面对别人情绪不好的时候，这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关。当他面对别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下意识的希望，找一些方法把他们的情绪都安抚掉。
嗯，
所以现在情绪不好的人有谁？有他的学生、
学生、
有他的校长、主任那些、然后还有老板
啊。
那如果今天他直接就说叫学生不管，我觉得就是你偷的，你给我去承认就对了。那我有没有安抚到学生的情绪？没有，学生的情绪还是会压到我身上嘛。虽然我解决了老板跟就是那个校长的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解决？我现在用一般人的想法，我是没有办法三大家的情绪都解决掉的。
对，
那我现在要解决大家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把自己当代罪羔羊，
没错，就是他不会觉得他是个代罪羔羊，他是觉得我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他的思考就是店家是因为少了钱所以生气，所以我赶快把钱补给他就可以了。
是，
可是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要去跟那个老师借钱说我要补这件事情，我
会
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借钱，他们会觉得我很奇怪，就是我想要，因为我现在太焦虑了，我想要现在马上闹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钱包就在那边，我很快的就跟他借一下，等一下就还他，因为我现在很焦虑，所以赶快把钱还给老板，老板就没事了，校长也不会找我麻烦了，然后我也不用再去跟学生讲话讲这件事情了，那大家都开心，那这逻辑是不是就很合理？
是是是，
所以他的生存策略就是大家不要不开心啊，那我怎么样没关系？
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想讨好所有的人？
的确是，对于就是对于那个松子里面，我就讲他的恐惧，他的亲密恐惧里面也有一个就是包含他很害怕别人的情绪，
对，
所以他常常会觉得他不得不讨好所有的人，讨好他觉得重要的人，否则他们的情绪是会伤害我跟淹没我的。
这的确很有意思，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慢慢看懂为什么松子会变这样。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讨论到说，其实松子变成这样呢，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小时候跟他父母相处的状况，
是，
尤其是他爸爸对他影响非常深，
是。
所以从这个部分，我想要请教木之的是，松子跟父母的相处模式当时是怎么样？那对他往后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个立中老师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在面对就是店家发很大脾气的时候，松子是不是做了鬼脸？
对啊，我觉得那部看了超毛骨悚然的，
讲什么到底
为什么会做鬼脸啊？
对，然后后来那个电影就在说松子的爸爸对他从来都不笑， 不管松子多么努力做得再好、哦、爸爸的笑容只给他的妹妹。
妹妹。
爸爸只有在看到妹妹的时候，看到卧病在床的妹妹，会觉得对他很有罪恶感，然后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慈眉善目。
我有点忘记为什么他爸爸特别独厚他妹妹。
就是因为他妹妹生病。
哦、
所以他就觉得妹妹很可怜、
哦、
对，觉得妹妹身体不好、哦、妹妹很可怜，所以他每次看到妹妹他会买很多东西给妹妹，然后希望妹妹可以开心、哎、
对，
然后他另外一方面就会对松子很严格，
是
他就觉得说你在做很多事情你应该要想到你妹妹，就是我有一个健康的小孩、嗯、有一个不健康的小孩，我会觉得健康的小孩要跟着我一起去照顾那个不健康的，
这可能也是他爸爸对妹妹有点亏欠感，
没错、
嗯、
那问题是松子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爸爸会对他笑？是在松子有一次跟就是爸爸要去看妹妹，就是去医院看妹妹，然后后来就顺便带松子去吃饭，然后呢就顺便去了那时候很流行百货公司上面有那种游乐园，
对，
所以他就带松子去了那个游乐园，然后他们在那个游乐园的时候呢有看到那个像小丑一样的人、就是在做那种很像是那个像相声哦、那种，然后他们就讲话很好，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做鬼脸、就是小丑一做鬼脸大家就一直笑一直笑，他松子好希望他可以被喜欢，然后可以让大家笑、然后甚至是让他的爸爸笑，但他发现连很少在笑的爸爸都笑了、所以松子就在那时候他还很小，他就学了那个、那个就是小丑一样做了一个鬼脸，就爸爸一看就笑了、所以从此之后只要他看到爸爸就是没有笑，然后他觉得很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做鬼脸。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有他可以容纳的一个限度、然后呢当他很焦虑的时候，这个情绪超过他容纳的限度，他必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舒缓，做鬼脸就是让松子舒缓自己的情绪、并且去让他有能力去面对别人情绪不好的这个压力的一个方法。
对
对，
所以他往后可能遇到很难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想说要做鬼脸。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发现与其说难解倒不如说对方情绪很大、他觉得很恐怖、他觉得很害怕、然后他想要对方赶快开心起来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个方式去做，
是是是，
他就会对着对方做鬼脸。所以那一个鬼脸那时候以为是节目效果，
对，
你现在用这个心理的这个方式去看这个导演写的剧本、你才是觉得这个导演简直是天才。
对啊，
这
个搞不好有心理学背景，太厉害，
我觉得他太强了，
好真实，
他把这个东西用一个好明显的一个象征就表现出来，
是
好佩服。
那个也是真的要看门道才看得出来、你没有讲我真的看不出来，我就想说怎样这边是什么样的效果，
很厉害很厉害。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像是松子的童年，然后以及后来松子担任老师，然后自己跑去偷钱为了去扛这个罪解消这个问题，
是
其实后面还有更更严重的事情，因为后来这些东西也影响到松子他的爱情的世界里面。
对，
那其实在你的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诶，松子好像在生命当中常常会遇到坏男人、比方说遇到这个八女川，
对、
甚至后来遇到那个偷钱的学生、龙阳介一，然后也跟他发生了这个感情。那我就比较纳闷的是，为什么像松子这样看起来很无辜的角色他会一直遇到这样的坏男人，而且感觉他好像还心甘情愿的沉溺在其中，这其中是不是这个爱情脚本一再反复的上演？
我那时候在书中特别讲到哦，就是松子他有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恐惧，
对，
比如说他很怕被遗弃，然后他很怕自己没有办法被爱，所以他在面对他人的互动的时候，当他面对那个别人对他很冷淡或是对他不好，这样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像他遇到的第一个就是男朋友八女川，他对他不好，然后对他态度很差，甚至还会打他。
对，
可是他也会对他好，所以对他来说，他愿意相信一件事，就像他面对他爸爸一样，我是不是只要努力做到你想要的一切，
对，
你就有可能会对我很好、你就有可能会爱我，你就有可能不会再遗弃我、你有可能就会把我当成最重要的那一个人、我不用再一直去讨爱了、所以我觉得那个去努力做到对方想要的所有，就变成是他很习惯的生存策略。
是是是，
然后这个生存策略在面对像八女川这种，他也有他自己的亲密恐惧、
对，
他非常的害怕对方会把他吞噬的那个感觉。
是，你说八女川吗？
对，八女川很怕对方会把他吞噬、就是那种好像你做的所有都是为了我，可是我自己其实 就觉得我很讨厌我自己
哦。
然后可是呢，你居然还会就是在那边就一直觉得说，不，我真的觉得你很好，我什么都包容，我都接受、嗯、我另外一方面我会对你很生气。
好矛盾的心态、啊、
就是很矛盾，因为我对你很生气、嗯、我为什么对你很生气？我不懂这样的我，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我身边？
嗯 嗯, 嗯，
我想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像你讲的一样，你就是不会放弃我。
嗯，
你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一样，就是不会丢下我？
嗯，
可是真的是很像孩子嘛，很像小朋友那种全能婴儿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要去测试你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些。嗯、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对你其实我是抱歉的。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一方面把我的那一些需求欲望全部都丢到你身上、嗯，然后我变成非常非常的任性。
嗯。
可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对你抱歉、
嗯、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对你的罪恶感这件事情，所以我最容易表现的情绪就是生气、
嗯、
这对于很多男性，如果今天有男性听众在听这个节目，你应该会很懂，你会发现你有时候在看，如果你的伴侣他看起来很累很辛苦、
嗯、
你明明其实应该要安慰他照顾他或是怎么样，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这个样子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会有点生气、
嗯、
你就会想说啊，你就不要工作到那么累啊，你就不要弄得那么累啊，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然后在我这前面那么可怜，
好传神、哦、
那个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就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是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讲创伤啊，讲感觉、
嗯、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面对自己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上有创伤的人，或是我们曾经被这样对待的人、
嗯、
我们没有办法很真实的去表现跟面对我们的感觉、
嗯、
我没有办法这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
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会生气是因为其实我很心疼你，我没有办法、
嗯、
我一定我的罪恶感一定要用生气表现、
嗯、
我的难过我也要用生气表现、
嗯、
啊，对，很多男生他就会变成什么都用生气表现、
嗯、用生气表现最简单、啊、
最简单而且最有力量、
嗯、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就会变成我每一个情绪我都没有办法很清楚，
对，
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真实的去面对，讲出我自己内心真实的话语跟感受、嗯、我觉得这是最辛苦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多去读一些心理学书，其实你看很多心理学书都在讲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第一个要觉察情绪嘛，然后再第二个你要懂得去表达情绪嘛，
对，
对不对？当你没有去觉察情绪说表达情绪，我们都会用一些防卫机制好、
嗯
啊、来让自己逃避这件事情，那到最后呢，种下的果你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
对不对？
对。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亲密恐惧的作者周牧之老师啊，然后我们聊了一部大家都听过而且看过的电影啊，就是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好、啊、这部电影我在之前看完全看不懂，只是觉得这个人好衰，可看完了啊，周牧之老师的分析之后，我发现哇哦，原来这背后有很多我没有想象过的过去或是童年的这个经验。好，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读周牧之老师的这本好书。那如果喜欢今天这集节目呢，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欢迎大家好来买这本书来看。今天非常谢谢牧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立宗老师，
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